教会在圣诞节的前夕啊举行一个福音聚会啊，就是为着我们的朋友们。刚才我们孙迪弟兄开始的时候，请大家站起来，让我们欢迎。我想我们再来欢迎你们一次好吗？因为这个机会就是为你们预备的，礼物就要送给你们的啊！你们这个福音朋友们都站起来一下好吗？让我们再来欢迎你。好，请坐。你们是有福的啊，因为我们弟兄姊妹邀了很多人，但是呢你们是在其中少数能够来到这里的。因为福音啊虽然这么好，但是天然的人在这个地上有很多的爱好，心都被吸引到很多地方去，所以往往忽略了人生中最重要不可或缺的这件礼物。你们能够来，是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你们，他在时间中要把这个礼物赐给你们，就是他的儿子，就是永生。所以今天晚上你们能够来到这里，我真的为你们欢喜，为你们高兴。我们希望刚才我们从诗歌开始到见证，在诗班的见诗，还有啊等一下传讲的信息，你能够把它先接受到你的心中去。因为主耶稣来，他要救我们，他必须通过我们这个人，你必须听，你必须在你里面有过思想，然后呢你要决定说我要，然后你把它接受进去，这样呢它才成为你的。所以就好像吃饭，你光看这些饭菜都很好，但是你不肯吃，那营养就不会给你啊。那礼物非常非常好，但是你说不尽谢不要，那么这个礼物也不会到你手上去。所以今天晚上呢来到这里啊，神召你们来，我们的神是在创世以前就一直在拣选大家，要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。但是呢他不会勉强你，他非常尊重你，他给你自由意志让你来做决定。那今天这个时候，我希望啊，从现在起，从刚才那些预备开始到现在，我们每一个人来合作，我尽力的把这位奇妙的耶稣，他的名叫奇妙，来分享给大家。那你呢也尽量的来领会，尽量的不要误会，尽量的从心里面来接受它啊！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一起合作，你今天晚上会非常的欢喜快乐，把主耶稣带回家，那你就跟这位神有了关系，从此以后你成为他的儿女，他成为你的天父，他能够像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一样在神的家中生活。我以前像哲士一样，也是喜欢来吃饭，也是喜欢打包，哎，那教会呢我现在还是一样，哎，我常常打包回去啊，都吃得非常欢喜快乐。但是呢这些外面的祝福，我难处的解决都是次要的，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生命。所以我们刚才听见的，无论是哲士也好，彩云也好，还有这个燕女也好，他们的是生命有个奇妙的大改变，这个不是人能够做的。你想想看，手机谁舍得丢掉呢？你看这个生命改变，这个表弟都可以这样的认得，这样的看出来啊。然后燕妮看到说啊，妈妈改变了，然后他看到的老师，高中组的老师们，他们身上有一个好东西，他要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。我觉得呢，这个就是非常有福的。这个年轻人都有这样的眼光，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可能大部分都跟他们同年龄很有一些，但是大部分都比他们年龄大。我希望你比他们更能领会，更懂得珍惜。好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这个礼物带回家，好不好？
好，
大声说好不好？
好，
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一言为定。好，那我要来讲述一下我们这位奇妙的主耶稣啊。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啊，请我们的弟兄跟我们放一下啊。我们先读来前面的两段，我们大家呢可以看着荧幕来读，也可以看着你手上的这个屏幕单啊。好，我们就一节一节来读，大家都读到我们心里面去，好不好？来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在这三段的圣经当中啊，首先呢，神为他的儿子来做介绍，这一位为我们诞生的婴孩啊，虽然啊，神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儿子哪一天出生，所以这个日期呢，可能是不一定正确，但是他的儿子的确出生了。他儿子出生呢，就是为了拯救我们。婴孩呢，是赐给我们的，这个儿子是为我们而来的。但是呢，后面那个才重要，政权必在那他的肩头上。意思就是说，神整个的计划，他的国度一切的管理，是耶稣基督承担起来的。你们的得救，你们的一生生命的长大和遭遇，都他在关心，他在照顾。然后呢，他的名字呢，奇妙，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等一下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啊，我呢没有办法说得很好，但是呢，大家希望借着圣灵，那你领会的更多啊。当有一天我在那边这个擦地板的时候，我就问主说，我这次要讲什么题目，讲什么题目，结果主就说他名称为奇妙。我把这个题目一接触下来之后呢，越准备呢，我越发现了这太奇妙了，我不太会讲啊，所以呢，今天晚上呢，需要圣灵帮助大家啊，你们从心里面的领会到底主有多奇妙。那么后面呢，他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一位神啊，那么神呢，在圣经中啊，他是告诉我们呢，他是创造宇宙万有和人类的那一位啊。神这个名称可能现在呢相当的混淆，但是圣经的神呢是独一真神，是全能的，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。那么他呢，作为一个头一个让我们看见是叫死人复活，那么其次呢是死无变为有。那么按照创造的次序来说的话呢，他是先从无变有，后来呢才叫死人复活。但是呢，一个死人复活比死无变有更难、更重要，所以呢就先说。后面呢，他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。意思就是说，这是大卫，大卫因为他是主耶稣作王的一个预表。大卫在作诗的时候这样说，那么这个呢，也就是主耶稣怎么样来牧养我们，怎么来引导我们。他是那位和平的君王，但是呢，他在宝座上，他用他的纯正来牧养。然后另外呢，他用他手中的权柄来引导。所以这一生如果你开始跟随主，你很多奇妙的经历就会跟随而来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一下啊下面的一段奇妙的创造啊。这一段呢，我们要讲的全能的神，还有死无变为有的神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好，我们圣经先念到这里，我们再有一点的简短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谢谢你今天你吸引我们的福音朋友来认识你的儿子，愿他的奇妙吸引他们，愿他的手中纯正来牧养他们，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，心中的纯正来牧养他们。愿我天父今天晚上为你的儿子做见证，愿圣灵在这里引导每一个人认识他，并且欢欢喜喜接受他，得到永生，得到神所赐给人最宝贵的礼物。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被高举， 愿你得荣耀，愿人得祝福。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借着刚才所读的圣经知道有一位神，并且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。刚才从第一首诗歌因他活着，我虽然信主这么多年，1981年信主到现在已经42年了，虽然我们弟兄姊妹的见证我都看过，但是当我们唱诗，当他们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依然是非常的感动。因为神真是爱我们，所以他在把这些安排在我们的身边。神他可以自己来传福音，但是他愿意借着我们跟你们一样的人来为你做见证。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坐在这里啊，能够相信我们。我们这些年轻的也好，比较大一点的也好，或者比较老一点的也好，我们都是诚诚实实为耶稣做见证。因为这是坐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不可以作假，我们不可以说谎，我们说给你们听的都是实实在在的。无论是信息也好，见证也好，诗歌也好，都是按着神所启示我们所经历的来讲。那么圣经启示我们呢，是借着两本书。第一本呢就是大自然，神把大自然摆在这里，我们从小时候都会看见，都会思想那它是做什么用的，让我们来认识它。诸天在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一个要认识这个大自然。那么另外就是圣经，这本圣经全世界最多语言、销售量最大的一本圣经，它有3283种的语言版本，它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来通行。它所销售的书一年将近1亿册，一直到现在呢，大概全地球至少有60亿册的圣经。这样一本书你可能不一定拥有，但今天晚上希望你呢接受主以后，教会送你一本，然后你就开始研读它。这本书你绝对不能不读，它给我们神完整的启示。主耶稣的诞生不是一件小事情，自从他诞生之后，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做一个划分。在他之前叫做纪元前，圣经叫做旧约时代，在他之后叫做纪元后，就是新约时代。我们今天是纪元后2023年，主耶稣诞生，福音已经传了这个2000年了，而且很快他就要再来。整本圣经在旧约里面，它的整个焦点在预言什么？就是有一位弥赛亚，有一位神的儿子，有一位救主要为我们诞生。那么新约呢，就是要预言这位已经为我们生、为我们死、为我们复活的耶稣，他有一天要再来，他要再来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朋友们今天一定要知道，主耶稣的旧约预言已经应验，而且是奇妙的应验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说，旧约的先知们连主耶稣出生的地点、家谱、主耶稣的一生的经过、他的苦难、他的死，甚至强盗要跟他同殿，死的时候要跟这个财主同葬，全都预言了，全都预言了。我们在座的哪一位是经过预言出生的？我们如果这个有人跟我们说，哎呀，你要生个儿子，然后他会不会这样这样这样，我们啊一定是一笑置之，对不对啊？或者是说呢，那个完全不会应验，因为人不能够预知，我们连明天都不知道会如何。所以呢，只有神他预知未来，他把他儿子的历史先写出来，然后再让他出生，再让我们来认识。所以主耶稣的出生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全世界最伟大的文学、最伟大的艺术、最伟大的音乐都在为他，都在阐述、都在颂扬这位弥赛亚啊！所以这是我们的主。那么关乎他的奇妙呢，我现在要用他的创造先来做介绍。而且我们的弟兄呢给我们放一下啊，头一张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一张呢啊，是我们的银河系，我们在地球，地球在太阳系，太阳系在银河系里头。那么银河系有多大呢？银河系它大概有差不多2000亿到4000亿个恒星， 还有很多的卫星数不过来，这个都是他们用哈勃望远镜下去看的。那么整个宇宙它是无边无际的，而且一直在膨胀。宇宙有多大？在宇宙中，根据天文学家的这个估计，在宇宙里面呢，有2万亿个像银河系这么大的。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呢，我们就要讲天文数字了。我们整个宇宙呢，它的星球大概有2000万兆到8000万兆之间。这个数字呢，我们是永远无法想透。以前呢，我读圣经的时候，神跟亚伯拉罕说，他的子孙呢，要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当时我一听哦，我说，哎呀，这个形容有点不对称。这个天上的星那么少，地上的沙这么多，这个有点比喻失当。但是后来呢，我经过这些了解之后，我才晓得，其实啊，天上的星星比海边的沙子更多。有人就去估计，哎呀，这个沙子呢，可能中型的是0.5立方厘米，大的一点的话，它1立方厘米。他们去算一算呢，它的这个数量啊，比这个呢，比这个天上的星星还要少啊。所以，朋友们，这个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。那么，如果呢，神把这些星系呀、啊，还有这些星球啊，分给我们每个人的话，我们有80亿人嘛，哈。我们一个人可以得多少呢？我们的这个星系呢，我们一个人可以得250个。那么星这个恒星呢，可以得25兆到100兆颗，25兆到100兆，这个是多少？兆呢，就是10的12次方，10的12次方。我们大家没有人，从来没有人有过这么多的钱哦。那么这个呢，你看，如果一个星球卖1块钱的话，你就是大富豪了。你有25兆，你有100兆，哇，你比这个国家还富有了哈。所以呢，来信靠神，然后呢，把你的忧虑重担都卸给他。神说，你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啊。你在这里坐着的时候，把前面的烦恼通通都暂时放一放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宇宙呢，这么浩大，神用它来告诉我们啊，就是有一位伟大的神。所以呢，这个创造，这个奇妙，它第一个显出来就是它的伟大啊，它的伟大。那另外呢，还不只是伟大，我们还看其他的。从我们这里哈，这个是啊星系的，这是满天的繁星。在下一张，好，这是我们的太阳系里面的太阳、地球还有月球，这是他们到月球的时候造出来，所以那个大大的是月球，但事实上它比地球小。那个蓝色的是地球啊，所以他们到太空去的时候，他们回头看的时候，他们说地球像一个蓝色的这个宝球啊，非常的漂亮啊。好，再来。好，这个就是把它放大的地球。然后后面呢，我请弟兄呢每3秒帮我放一张啊，那我们大家看看这个神的奇妙呢，包括美丽、完全和荣耀。好，我们自己来欣赏好不好？我就不说了。这是帝王企鹅，那冰天雪地他们都很活泼快乐了。这是天堂鸟，小小一个花这么漂亮，我找不到更好的方式，所以我用这个他们这个装做礼物的这个花来表示。好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鸟之一，你看那个颜色的配搭多么的漂亮。你说没有人创，没有一位创造他吗？他自己就生殖这么漂亮吗？不可能。好，好，这个是鹦鹉，孔雀啊，孔雀那个开屏的时候啊，它这个尾巴摇摇摇摇摇，它就这样子就展开了，非常奇妙。好，你们喜欢热带鱼吗？这么漂亮。好，后面不能忘了我们的国宝啊，可爱的熊猫。好，你看熊猫带着他的儿子。好，最后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这个会后还有甜点跟水果啊，神多么爱我们， 他把这么多的丰富给我们啊！你想看的，你想吃的，你要享受的，他都给我们预备的丰富了。神用六天来创造天地，然后呢，第七天安息，人是在第六天最末了的时候出现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父母亲呢、啊、要生一个孩子啊，他前面一直给他预备预备，连礼物都预备了，然后呢，孩子诞生了，这些都是他享受的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。这位神，你一定要来认识他。好，后面呢，我稍稍讲一下这个太阳和地球啊。这个太阳啊，离我们很远，还好它离那么远，要不然都被烤焦了。太阳呢，每一秒钟要消耗到多少的它的质量的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差不多将近400万吨。所以有人一个计算啊，在1950年的时候计算，就说太阳呢，如果算是用发电来供应我们的话呢，那么地球上的人呢、啊，每个人要付他多少钱呢？要付他2万美金。2万美金，那我把它换算一下通货膨胀啊，1950到现在呢是50倍，所以每个人一天要付我们那个省多少太阳能？5×20，100万，我们付几天我们就付光了。我最近看那个一些资料啊，他说呢，这个我们人身上的器官呐、啊、很贵重啊，啊，比如说胰脏哦，一颗可以卖35万。啊，肾脏可以卖20万啊！那算一算的话呢，我这一生哦值1000万，哎、啊，所以你看啊，我们那个神给我们的是这么的贵重的身体啊，所以大家好好爱惜身体。如果你们有人像我以前想自杀的话呢，今天晚上之后呢，要把它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啊！啊，我们的身体多么的宝贵啊，你要想到值1000万啊！好，那么当然，这个身体呢最宝贵的。还不是啊，人最宝贵的还不是身体，乃是他的灵和他的魂啊。神在造人的时候，他呢用泥土造一造，成形了，然后他从鼻孔啊吹一口气进去，结果人呢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人被称为万物之灵是这样来的啊，不是因为我们聪明，那是因为我们有灵啊。这个灵做什么呢？是来跟神交通的，是来。跟神祷告的，是来敬拜他的，所以神把这个灵给人，他没有给任何其他的动物啊。你家的猫啊、狗啊，再可爱啊，你再怎么样亲了、啊，它没有灵，所以呢，它跟你之间呢、啊，只能够沟通一点点啊。它跟神呢是完全不能沟通。那我们呢，是既能跟人沟通，跟动物沟通，也能跟神沟通。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啊，最奇妙、最重要的。神虽然有浩大的宇宙，但是呢，他其实整个眼目和他的心呢、啊，都集中在地球，集中在地球。为什么？因为地球上有人，这些人呢，是神预定要来做儿女的。这些人，他们里面因为有灵，所以神呢，要把他们呢、啊，都栽培、长大，像他的儿子耶稣那样，是圣洁。公义、慈爱，充满了神的美德，其实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啊这个计划啊。好，那么看完这些之后呢，我想我们来看一下，当科技一直发展到这个能够上太空，能够这个登陆月球，这个中间呢，人是怎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啊？有人说我们科学已经到今天了，你们还信这个吗？啊，有人说这个情况多少世纪了，你们还信这个吗？这个朋友们，我们就来看看阿波罗8号上太空的时候，他们给人类送出什么样的信息回来。他中间有一些是英文，如果你可以的话就尽量看他底下的字幕啊。他有念一段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。好，请。
哦，
阿波罗八号是人类第一次离开近地轨道并绕月球航行的太空任务。 时8分16秒后，阿波罗8号进入月球轨道。在确定航天器一切正常后，三位宇航员终于有时间观测窗外，他们即将环绕20小时的月球。月球基本上是灰色的，没有颜色，看起来像石膏或者是灰色的沙子。12月24日晚上，圣诞夜，三位宇航员在月球轨道中向地球做了电视直播。这一次直播创造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电视收视人数的记录。我们来听一听这次直播。
感谢神，阿波罗八号象征着科技最简单的发展，因为人呢上的太空，第一次环绕月球。那么接着不久呢，就阿姆斯特朗就真正踩到了月球上面去。但是当科技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当他们能够终于去环绕月球的时候，他们为我们发回的信息，1968年12月24日圣诞夜发回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，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日。他们总共朗诵了10节，从第一节到第10节，三个太空人分别朗诵了其中几节。朋友们，我特别把这段放出来呢，就是要希望我们能够知道，无论科技到什么地步，无论我们今天人类所谓的知识爆炸到什么地步，我们永远需要神，神也一直永远在寻找我们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今天晚上借着这个，我们大家都确定有神，而且呢神爱我们，而且无论在什么光景下，人不能没有神，没有神就是死路一条。人是因神而活，人也是一直靠神活下去。好，那么接着呢，我要来讲的是奇妙的救赎。我们来一起练一下圣经，请弟兄把我们播放，我们也是一起来把这圣经练一练，好吗？好，来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少年人对他们说，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。感谢主，他不仅有奇妙的创造，他并且有更奇妙的救赎。这个救赎呢，是从我们刚才念的第一处经文，就是罪从义人进来了。在伊甸园里，蛇引诱了夏娃，夏娃就把这个果子神所禁止的给她丈夫吃，所以夫妻二人呢就进入到罪中，以后所生的后代都带着罪性。我们今天看看整个人类世界，它可以说是一个痛苦的世界，因为罪带来 痛苦，痛苦最后带到死亡，罪、苦、死，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历程和一个最后的结局。但神舍不得我们就这样受苦，就这样死去，而且还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，我们的灵魂是永远不死的。朋友们，所有已经过世的人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通通要复活，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，所有人都要复活，不论你信主不信主都复活，只是呢，信主的人复活到主耶稣那里去，不信主的人复活呢，就到硫磺的火湖，到撒旦魔鬼所在的地方去，差别在这里，通通都会复活，而且是永永远远的活着，是永远的享受呢，还是永远的受苦，这个区别而已。那么到底什么是罪呢？旧约中他用十诫来做一个代表性的，如果我们敬拜的不是这位独一真神，而是拜偶像，那这是罪。啊，如果我们呢不尊重神的名，甚至于亵渎他，这是罪。我们不孝敬父母是罪，杀人、奸淫、偷窃、作假见证、说谎、贪恋别人的东西、贪恋别人的妻子，这个通通都是罪。这其中一个杀人呢，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，因为堕胎合法化，因为堕胎的技术发展出来，所以呢很容易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就把孩子给堕掉了，这也是杀人。这些罪是不是常常在我们心中造成我们的不安？我们是要这样一直不安下去呢，还是我们要求主耶稣的赦免，让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呢？那么登山宝训呢，是新约时代主告诉我们的，在他眼中什么是罪？不是行为上的罪才叫罪，思想上的罪、心里边还藏着的罪已经是罪了。所以犯奸淫不一定是行为上的，他在思想中，他用眼睛看的时候如果有淫念已经犯奸淫了，他如果恨人，他虽然没有杀人，他已经是杀了人了，这就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。但是呢，主为我们，神为我们预备了奇妙的救法。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，还讲到说女人的后裔要来。什么是女人的后裔？所有的人在圣经中都是称为男人的后裔，只有一位是女人的后裔，就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能够是男女结合而生，他必须是超然出生，童贞女，然后这个孕呢是从圣灵给他的，所以这个孕没有这个约瑟的这个啊基因，也没有玛利亚的基因。约瑟和玛利亚就是神所拣选来照顾主耶稣长大的，他们是名义上的父母，但是呢他这个真正出生呢是圣灵来的，所以这样一位孩子他才是能够做救主。为什么？因为全人类所有人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现在需要一个没有罪的，而且需要是人、羊、牛都不能代替我们，因为他跟我们生命不同等级，必须是人。但是问题是各个人都犯罪，谁来替谁赎罪呢？没有一个，那必须是主耶稣。所以呢，主耶稣的降生他叫做女人的后裔，而且呢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就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这个童女就是玛利亚，她生的这个孩子叫以马内利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与人同在。所以耶稣的出生就是神道成肉身，就是神来到人间，就是神把他的儿子差来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，这个就是耶稣出生的意义。那么后面呢就讲到说这个蛇啊，他的头被这个女人后裔所伤，而女人后裔的脚跟呢被蛇所伤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十字架上，这个十字架就是主耶稣与魔鬼征战的地方，他最后的得胜是在十字架上。虽然魔鬼千方百计的要把主耶稣杀死，主耶稣也真的被杀死了，但是圣经说呢，在那一刻魔鬼的头被主耶稣伤了，那头是最重要的部分，他被伤了。那么蛇呢也不甘心，他是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，那十字架呢就是用这个钉子啊把手跟脚钉在那里，并且呢脚是承受最多的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里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支撑，手没有支撑很多，必须多靠脚，那他的呼吸啊每一次都是一个撕心裂肺的痛苦， 那么他站在那里的时候，这个脚跟这个钉子钉在那里，他又在那里抽啊抽啊，那是非常之痛。所以圣经用他呢伤他的脚跟来说出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，他当然受苦更多，他从里面到外面都为我们受苦，但是呢他甘心乐意。我们的主他降生在马槽里，他生长在木匠家，他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但犹太人说没有枕头的地方的意思就是他穷得一无所有，他连最后死的时候坟墓都是跟人借来的，他没有一个肉身的亲人。我们的主就这样为我们做了一生，没有人羡慕他，没有人爱他，虽然他走遍了各城各乡去传天国的福音，去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在那里赶鬼，他在那里造福所有的人，但是最后所有人喊说定他十字架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这就是人对待神的儿子。朋友们，今天你在这里，你要怎样对待这位神的儿子？很多人拒绝他，很多人伤他的心。如果今天晚上来的每一位都来接受他，他的心会得到安慰。人如果要送礼物给人，被拒绝、被退还，那是一个很大的羞辱，也是一个很大的痛苦。今天神要把他的儿子这样子完全没有需要任何代价的赐给我们，如果我们拒绝他的话，你想神会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希望说神的爱能感动我的朋友，不要拒绝神，不要拒绝他的儿子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他的复活，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生，为我们死固然很重要，因为他的死呢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，罪只有用血可以洗，除了血之外没有能洗罪的啊。那么这个呢是主耶稣在实际上所完成的，但是死并没有解决问题，必须是复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死，所以呢我们人类一生就是因为怕这个死，所以被魔鬼紧紧地控制住。那主耶稣来了，他要来释放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啊，他要来拯救我们，他来释放我们。那怎么拯救？他从坟墓里面他预言说死后三天他要复活，那时候他们把这个兵丁啊哇团团围住，他的墓是石头凿出来的，是用一个大石头堵在这个唯一的一个出口，那边全都是石头，这边是一个大石头，然后旁边都是士兵。但是呢到复活的那一天，主耶稣出来而且到处显给人看，他们一个也封不住主耶稣，所以死亡不能拘禁他。我们所有的人死了就不再回来，只有耶稣回来了，他的回来就是我们得救的盼望。他的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被神称义，是证明什么？是证明耶稣的复活是真的，是证明神叫他的儿子复活了，因为他无罪，他是替人担罪而死。所以呢这个死呢，这个复活呢非常的奇妙。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，这次我们把第三第四第五呢一起练一下啊，奇妙的永生，我们一起来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，显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，阿们。神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第一个讲到奇妙的永生，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血可以洗净你的罪，相信他的复活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胜过死亡，他能够救所有相信他的人，这样的话呢他就把永生赐给我们。这个永生是神的儿子诞生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主耶稣肉身的诞生还没有救我们，是他诞生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。那么这个永生呢是和平的，所以主耶稣是和平的君， 那么这和平的君呢，他把那个和平的生命赐给人。今天人的关系非常的紧张，你看看两这个团体的这个数字，二是最基本的单位，对不对？但今天呢，夫妻二人问题有多少，离婚有多少，今天的婚姻中的痛苦有多少，就说出呢我们人不和平。人类历史也是这样，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战争史，部落与部落战争，民族与民族战争，国家与国家战争，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就告诉我们，几千万人的生命就这样子丧失了。这就是人类这个好斗的特性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，都其乐无穷。但是真的无穷吗？没有啊，痛苦不堪啊。现在的人很痛苦，现在的人的人生呢，我们来到下一段，就是奇妙的人生。我们现在的人的人生，虽然过去的时代知识是爆炸了，但是呢道德是非常的沦丧，男女关系是空前的混乱。神对此呢是耿耿于怀，因为神创造男人，创造女人，他要给他们一个夫妻圣洁的关系，借着这个圣洁的结合，要他们生儿养女，延续后代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这是神的用意。但是呢，人把神所赐的这个宝贵的礼物用来犯罪，用来得罪神，而且呢彼此玷辱身体，非常非常的令神痛心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的罪。今天科学昌明，但社会呢到处都是黑暗，物质非常的丰富，可是呢灵性却非常的贫穷，医疗进步了，但疾病是更多，而且更多无法医治的病，寿命延长，但是呢受苦也越长。今天电脑呢好像帮我们做事情，但是呢电脑呢就弄得我们人满人马人仰马分。刚才我们哲士弟兄为我们做的见证就是，你看他在大学部啊都已经是为这个要做这个研究要实验了，他已经是觉得很痛苦了。然后呢还有硕士班，还有博士班，还有博士后，哇，就为着这个生活呀绞尽脑汁啊。所以如果你有家中有那个读这个高学位的啊，做科研的，你要多多体恤他，你不要一回来就轰炸他啊，你要让他呢回来有点安息，家呢变成有爱啊，家有温暖啊，哎，让他呢再打打气，明天再去冲锋去献阵，很痛苦的啊！你看，我现在从小孩就很痛苦了，对不对？在国内，你看那个三四岁啊，就要送去学这个学那个，父母亲忙得这个团团转，小孩呢也痛苦不堪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安息啊，小时候童年都没了啊。那么这个工作了，工作比读书容易吗？没有，工作更辛苦，担心被炒鱿鱼啊。这个退休容易吗？退休也不容易啊，退休之后就开始啊这个生病啊。那天我们弟兄跟我们讲说啊，哎呦，他有一天就遇到一个刚退休没多久的同事啊，他说他整个人变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得了癌症，他治疗他就几乎就认不出这个人来了。所以你看退休是这个样子，你去养老院看一看，你就觉得人生很虚空啊。你看站在那里，坐在那里，自己不能动啊，靠你要喂啊，然后痴呆的那你这个呆呆的望着远方，思想着儿女，思想着孙子，但是呢没有人来看他呀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的人生若是没有耶稣，不仅是痛苦痛苦，而且是绝望的，而且是永永远远的受苦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要传给你们的讯息。好，那么所以科技并没有带给我们快乐，没有带给我们幸福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有一个在我们中国和印度边界一个小国叫不丹，啊，不丹呢，在这个过去2006年的时候，英国有个学者这个就做一个研究，说不丹呢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。那其实它不是真的最快乐，就是说用它的收入那么少而能够第八位快乐，所以呢，他就把它当作一个指标来讲。这个小国呢，又有个好王啊，所以呢，给他们全国百姓呢带来很多的福利，但是。很可惜，很可惜，他们虽然一直阻挡不让这些科技进去，后来呢，他们还是阻挡不了，电视进去了，网络进去了，手机进去了，好了， 幸福没有了，快乐不掉了。他们开始呢，青少年的问题，这个吃药酗酒的问题，犯罪的问题，抢劫的问题，通通都来了。所以说这个快乐王国呢，这盼望就破灭了，就破灭了。所以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知识不能够带来幸福。在伊甸园里面，神就是给人选择两棵树的果子，一棵是生命树，一棵是知识善恶树。这两棵树如果选生命，那就是信仰树；如果选知识善恶树，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求学科技，然后大家财富增加，痛苦也跟着增加。这是这两条路非常的不同。从前那个还是分别善恶的这个知识，就是要求道德，现在呢这是专求科技而已啊，道德就不管了，所以呢这痛苦就加增了。所以朋友们，我想跟大家最后做一点小小的见证。在我出生之后呢，我渐渐懂事，就发现人很痛苦，父母亲没有人，从小没人爱他们，然后呢他们被安排结婚，寄人篱下，他们有说不出的痛苦，所以他们就彼此没办法相爱。我小时候听到父母这样子，看到母亲被打，我就在棉被里面哭泣。虽然我们拜了那么多佛，有那么多的信仰，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。到初中的时候，我的大哥结婚，我们家吵得天翻地覆，有时候早上五点就吵了，到半夜十二点还没结束。我真的住不下去，初中那个年龄这样的环境我住不下去，主把我带到台北去读书，终于脱离那个环境。但是因为我去读书，整个家完全的分散，父母去打工，让我读书，我的弟弟跑一个地方，我的妹妹跑一个地方，我们四分五裂，而且后面他们都受了很多很多的苦。所以我很小就有自杀的倾向，但是感谢神，他奇妙的带领我，在1980年，我完全没有计划留学，留学这两个字从来没有在我的脑子里边出现过、停留过。但主用奇妙的方式，一个在美国波音公司，一个台湾的民航局，这两位呢非常爱我的人呢，把我送到美国来，神为我预备了我的学费，我在这里读大学部。但是那一年呢，也是我生命中最黑暗、最危险的一年。我一整年大部分都在想我怎样自杀，然后让我父母亲能够得到赔偿，要自杀到人家认为我是意外。暑假的时候，他说我已经完成学业，我就真的要做了，我就是开始录音了，但我录不下去，让他父母亲那种痛苦，我再走的话，他们将如何度过余生，我不忍心做。录音录好了寄回去，主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读研究所，就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基督徒，从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，他们来读书。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邀请我非常的抗拒，因为我虽然是经历过那么多苦难，但我还是一直持守我是佛教徒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陪了一个朋友到新这个加州去旅游，在那里所有最好玩的地方我都去了，我带着很空虚的心灵回到学校。回到学校之后，很快那个很关心我的基督徒就打电话来了。当时我也很震惊，就是他一定是真的爱我，真的很关心我，因为我离开一个礼拜，我怎么一回来他就知道我回来了呢？那天晚上我到实验室去，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，因为我跟一个同学，跟我同时来这个学校读书的闹翻了，他跟我要断绝朋友关系，我这个人很重情，我呢为此耿耿于怀。所以那天晚上我祷告，我没有跟我所信的菩萨祖先祷告， 我想到主耶稣，我说主耶稣，如果你是我这些朋友所说的宇宙中独一的尊神，这么慈爱，这么全能，今晚上你一定可以听我的这个祷告。第一个，我从寝室，我从研究室走到我的寝室的路上，我要遇见他。第二个呢，要让他跟我和好。如果这两件事你成就了，我就相信你。祷告完，我就背着书包就走了。那时候是十二月，可能就是今天，因为是圣诞节前一两天。然后1981年，冰天雪地，我那个学校所在的地方是下雪很多的地方，冰天雪地，半夜12点，冰天雪地，你怎么会期望一个人出来路上让你遇见呢？但是奇妙的事情是，我走到最后一个转弯，一左转，那个朋友就出现在我的眼前，他的寝室在这里，那个垃圾桶在那里，就相隔就几公尺，他出来倒个垃圾回去，一分钟就可以完成的动作，神就在那么短的时间窗户里，他让他出现，让我出现，让我遇见他，然后我去跟他讲个话。他那天晚上请我到寝室里面去喝茶，吃点心，和好了。出他的房门的时候，半夜1点钟，我抬头仰望天空，天空非常晴朗，很多的星星。我说主耶稣，等我这句话一喊的时候，一个不晓得是什么样的能力就临到我的身上，我非常的受感动。从那天起，我的忧郁症、自杀、的失眠，我的身上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了医治。从前我看这些台湾的医生、美国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治我，那天晚上不药而愈了。从那以后，主开始奇妙带领我的一生，包括一个不想结婚的人跟台湾的一个篮球国手结婚了，然后一个非常败坏的人，神拣选我来做他的仆人，来侍奉他。就这样子，我的人生从信主那天，也是纪元前跟纪元后完全不一样的改变。所以朋友，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讲到这里。希望神爱世人，今天深刻在你的心中。他赐下他的独生子，是为了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最后把一箭一路唱一次，然后我要复奏。复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代表我代替主耶稣来请大家相信他，接受他做你的礼物，就是复奏的意思。没有一点勉强，也没有什么这个教会对你的要求，只是呢帮助你能够跨出信仰的这一步而已。这是你跟神的关系，跟人没有关系，是你跟神的关系。教会也不会去追你，他就是帮助你啊，能够希望帮助你幸福跟快乐，没有给你任何压力和束缚啊。好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
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？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。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，是为了你准备，别人不能收。生命时光也会走，如果你不珍惜，机会难留。礼物虽然好，如果你不有，你怎么舍得？这么难得到？
大家大声唱！
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想到， 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了解，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，生命有限，时光也不会走，如果你不珍惜，机会难留。怎么能够得到？怎么能得到？
有一件礼物是主席上的父亲为你预备的，希望在等一下短短的呼召中，你能够来接受它。姊妹可以继续帮我们紧紧的团契。天父爱你，把他的儿子赐给你，这件事已经做成了，礼物不仅有了，包装精美，完全免费，正在等候着要送给你。我只会呼召两次，不会再更多呼召。如果你愿意接受，你在这两次之内，请你把手举一下，让谁知道，让他看见。今天晚上要成为你人生的创世纪，你的纪元前和纪元后就要在这里发生，所以我们闭上眼睛，每个人闭上眼睛，把心对准神，把心门向他打开。如果你刚才听了福音，听了见证，唱了诗歌，你受感动，你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为你到地上死复活了，他成就的救恩要送给你，他的血可以洗净你的罪，你也承认你是个罪人，你需要他的赦免，你需要他的救赎。
则是很高兴今天，
对，我这是从
走下去，
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信主的过程以及个人的见证，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听我的见证而有些感触，求主能够在我们中间并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。和很多人一样，我与主耶稣的接触是从周五团契吃饭开始的。那是一个周五，我的学长到实验室找到我，问我晚上要不要去一个聚会，那边会有免费的晚餐以及可以安排接送，并且在吃完饭之后可以聊聊天，聊一聊信仰。当我听到聊信仰三个字的时候，我先是一愣，转头一想，反正有免费的饭吃，而且学长很靠谱，也不像是那种会把我拐卖的人，我就说好，我会去。于是当天晚上我便去了。那晚查的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，里面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可以记忆犹新，但是我还是要读一下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简单解释一下，这里的轭是一种木质的横挡，绑在一对牛的脖子上，这样两只牛可以一同的劳作工作。我们的人生要背负很多的重担，比如学习、上班、赚钱养家等等，还有一些重担是我们因犯罪而引起的，比如贪婪、争斗或者是嫉妒。在这里的意思呢，就是当我们承认了我们的罪，并且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位主，我们把自己全的交付给他，那他就会来帮助我们，他会赐我们足用的帮助，来让我们攻克难关。 在我们承认主之后，我们的罪的重担就没有了，而且生活的重担我们会与主一同背负，一同前行。主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遇到的难题都变得简单而轻松。当时查完经之后，我并没有什么感觉，毕竟吃完饭之后，我只想着赶紧回家休息。那之后的几个月，我也很经常的来到团契，当然也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就是每到周五的时候，不用准备早饭，不用准备午饭，就晚上好好吃一顿就好了。有时候运气好的话，还可以有剩饭可以打包，这样周末也不用做饭了。当然，真正让我经历到主，并且感受到这位主是真实存在的，是因为一次实验。我的专业是生物工程，有一些生物实验的实验周期短则几周，长则几个月。当时我沿用了上一个实验室的实验方法，得到了一些数据，但始终无法突破最后那一环节。于是我们经历了与组委成员讨论，以及和教授的讨论，最终决定打算换新的方法，一切也从头开始。但我一直有一个信念，就是我一定可以把这个实验做成，并且一定可以得到我想要的结果。于是我便提议继续再给我一个月，我会把我结果带给大家。于是教授便同意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。开完会之后，我十分忐忑，因为我知道可能行不通。我便立刻找到之前那位学长，就是带我去团契那位学长，因为我们的专业是一样，都是生物工程，所以我想向他咨询一些知识，以及讨论一下现在的解决办法。学长听完我的阐述之后，平静地说：“则是不好意思，我帮不了你。我们实验室不搞这些，我也不想胡乱地说来误导你。”但是我会为你祷告，也要求你自己为自己祷告。相信我，主已经担负了所有的重担，我们要做的只是把我们自己全交给他。我们把自己交给他之后，必然可以得到他那里的安息，得到来自他的慰藉和帮助。当时我听完之后，只觉得 OK， 你也没有什么办法，还不是靠我自己。当晚回到家之后，我便坐在电脑前默默发呆，漫无目的地寻找着找文献、读文献、做总结，直到深夜一直没有办法找到问题所在，更不要提解决办法。于是我便想起了学长提到的祷告，便学着在团契看到大家祷告的样式，虔诚地进行了祷告。祷告完睁开眼，一切如故，并没有什么变化。我心想，早该意料到会这样的。但是祷告完之后，当时的我在精神上也真正的放松下来。之后的几周，我也每天依然用着旧的实验方法，按部就班到实验室做实验。但唯一不同的一点是，我把祷告加进了每天的安排之中。在每天出门前，或者在实验之前，我会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求都告诉这位主，这位耶稣。终于，我的实验有了突破，我终于突破了那最后的一环节，并且得到了我想要的实验结果。而与此同时，有另一组作为对照组而同时进行的，他们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。我所得到的实验结果虽然不足以让我来发文章，但是对于写报告、完成课程要求，便是绰绰有余了。这也让我真正的感觉到了有这样一位主，他真正的存在。他真的会听我说话，他也会来帮助我。就像约翰福音15:7提到的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”因为有了这段经历，让我愈加对耶稣基督感兴趣。每周五不只是去吃饭和打包饭回家这样简单，而是在查经上以及对于经文内容的理解上更上了一份心。也是因了这段经历，让我逐渐相信有这样一位神，他真实的存在着，他会聆听我们祷告，他会来帮助我。也是因了这段经历，我在2019年底决志了，并在2020年受浸，成为了主的儿女之一。回首着过去的3年，我也真正在主里成长了许多，改变了许多。以前的我没有耐心，做事着急， 说话阴阳怪气，还会责怪别人，惹别人恼怒。因着2021年回国探望亲人，并且与家人相处的那两个月，让我真正知道了自己，也真的不再是之前那个王泽世了。那是我即将离开国内返回美国的时候，我的妹妹和我的表弟来车站送我。我表弟就说：“哥，你变了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变得温柔了许多，有耐心了，并且说话没有那么烦人了。”当时我听到这些，我大为震惊，我以前真的那么差吗？并且因为我的表弟他平时根本不会主动来找我说话，有时候见到我都要绕路走的那种，但这次他竟然直接走过身边，然后跟我说这些话，当时我既震惊又感动。这些话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主真的是在我生命中做了善功，主的话语真的改变了我，这改变是主在我的生命中潜移默化的。并且腓立比书1:6说：“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”我的另一个变化是开始喜欢神的话语，像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句话换以前的我会不屑一顾，甚至可能嗤之以鼻，但现在的我每天反复抄写，视为珍宝。也许听完这些，你还不是很了解我，不是很认识我，但这个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都知道有这样一位神，有这样一位主，他非常爱我们，他会听我们说话，听我们祷告，并且会主动来帮助我们。或许他会在听完祷告之后立刻来帮助我们，又或许会花一段时间。但我亲爱的朋友们，请相信我，他一定已经安排了最好的给我们。而且更宝贵的是，在我们这段经历主与主同行的过程中，他逐渐改变我们的性格，使我们变得像他那样心里柔和谦卑，充满爱心、宽容和忍耐。他借此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，也改变我们的人生命运。最后我想分享一段经文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，愿与诸君共勉。腓立比书4:13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谢谢。
大家好，我叫梁彩云，在教会的福音组。这好像是开。把那个话筒给我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叫梁彩云，在教会的福音组。我有一个特别贴心的女儿，在教会的高中组。今天呢，我站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我和我女儿的故事。故事就从手机开始聊起。过去的3年的时间里，我的女儿被手机给掳去了。我想尽了一切的办法，都看不到任何的效果。有一次啊，我忍无可忍，收了她的手机，她随手就扔出了一个充电宝，正好砸在我的头上。时间就是这样的熬到了2022年年初的时候，我的左手就骨折了。2月份的时候，我的房屋被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。我独自的站在废墟前，默默的流泪，手放挂在胸前。4月份的时候，我的手没有好，我的腿又骨折了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我的孩子依然沉迷在手机里。我又想了一个办法，把他送去打工。那打工怎么去呢？ 我就借着拐杖把我的右边先挪到车里面，然后用我的右手和这个不怎么好用的左手把我的左腿抬进车里面去。这个办法依然也不管用。一天晚上半夜，他抱个平板躲在卫生间里，我把平板砸得粉身碎骨。过了几天又是半夜，他抱个电脑躲在卫生间里，那一夜我用还可以动的右手和右腿，对他就是一阵的狂风暴雨。从那一夜开始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天天对苍天说，苍天，请你把我带走吧，我真的很累，我走不动了。我一直也想不明白，比我生命还重要的女儿去了哪里，她曾经如此的优秀。面对那些困难，我特别的抵触，我越抵触就越痛苦，这样呢痛苦的时间很长。整个的2022年我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，我胃痛、胃反酸、胃烧心，一直到影响到我食道的吞咽都有问题。我做了全部的检查，医生说没毛病，医生在继续寻找病痛的答案，我则开始要寻找生命的答案。这样呢，我在好朋友的影响下就来到这教会，坦诚地告诉大家，我是经历了灾难才愿意跟耶稣建立联系的，我是走投无路才愿意走进教会的。一下子我在这里就有了家的感觉，特别的温暖。刚来的时候我总是哭泣，一个姊妹拉着我的手安慰道，你要喜乐，经上有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还记得我女儿在有好长一段时间内很软弱，因为她受了委屈。高中组的老师冒着高温一周内连续几次到我家，单程开车都是几十分钟，老师请她去喝奶茶，请她去吃饭，陪她聊天。聊天的那一次正好在我家空调坏了，老师边擦汗边聊天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。请问一下各位，在别的地方还可以找到这样的老师吗？那一阵子教会的弟兄姊妹送来全是关爱，有信息，有电话，有美食，全是主派来的天使。一个周末，黄弟兄和惠美姐把我们请到他家，惠美姐备了好多美食。黄弟兄拿出圣经对我的女儿说，严妮，你有什么难处跟 uncle 说，安哥今天带你读一段经文，是关于约瑟的故事。你读懂了这段经文以后，那些无处不在的困难就难不住你了。一阵一阵的，一段一段的经文，一份一份的爱，治愈了我和我的女儿。我们福音组的弟兄姐妹每次祷告都会求主在我和女儿身上做工，主听祷告。奇妙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。八月中旬我在 Costco 买东西的时候就遗失了我的包，那一下我就被急懵了，因为我的手机、我的钱包、我的各种的证件，包括我的身后的卡片都在里面。我的女儿第一时间就在低头祷告，我们通过摄像头确认了，在一个多小时以前有人拾到了这个包，并没有离开。我们就迅速的来到那个出口的地方，观察了好一会都没有收获，我特别的绝望。那个时候我女儿祷告的那个画面就像照片一样印在我的面前，我马上就低头祷告，我就说，主啊，求你找到我的包，你找到我的包我就相信你，我就愿意归于你，我就愿意服侍你。我一抬头就有一个50多岁的男人从天而降，把我的包非常笃定的递给我，他没有左顾右盼，没有去寻找每个人动作，他就坚信了这个包是我的。如果我是听别人讲这个故事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，但是这个就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。那一瞬间我的泪水夺眶而出，我就明白了，所有的那个之前我受了那么多的苦难，原来是主 对，叩我的心门。从此我和我的女儿就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主的手里，我们也过上了主为我们预备的人生。随着我们读的经文越来越多，我们的争吵就越来越少，对话中我们的语音、语调、用词都在悄悄地发生改变。其中有两段经文让我对过去有了一个深刻的反思。经上说，个人要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怒。又说，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过去我就是那个非常愚昧的妈妈。随着这些经文慢慢进入我的心里，我思考，我悔改。当再有这类问题出现的时候，真的就有一个声音对我说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我总是会跟他说，宝宝你来看，经常是这么说的。我有问题的时候，我的孩子也会跟我说，妈妈你来看，经常是这么说的。我们拿着同一本圣经，我们看问题的角度，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完全一致了。感谢主，是他让我明白，凭我自己的血气是不可能管教孩子的，管教孩子是神的工作。我们做父母的只需要照着神的心意养育孩子就可以了。何为神的心意呢？我的理解啊，就是把孩子带到教会，交在耶稣手里，让他读神的话语，我们父母和孩子同时照着神的话来做。感谢主，他改变了我们很多。说到改变，我女儿的改变比我更大。去年冬令会一回到家，放下行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妈妈，从今天开始我们俩一起读经。从此我们就灯下共读。之前我们是争吵不断，我们的战争随时都会升级，随时都会爆发。现在我的孩子是每天都会关心，妈妈你还好吗？妈妈你今天在家过得怎么样？有一天他对我说，他说，妈妈我想跟你一起受洗。我很疑惑地看着他，他说，妈妈神改变了你，我看到了你的改变，你有非常大的改变。另外呢，我从我们教会老师们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美好的东西，我想做他们那样的人。这样我和我的女儿在今年的1月15号同时受浸归于主。受洗之后啊，我们更加的认真读经，特别是我的女儿做了大量的读经笔记。当一个人完全顺服主的时候，不可能的事情变得有可能了。各位朋友，我的女儿放下手机，不玩手机了。神给我那个女儿找回来了，感谢主，她不仅找回了我的包，她更找回了我的女儿。那个我为之骄傲的女儿，神给我找回来的。接下来的生活中，我们也常常还是有问题，但是那个问题真的是小问题了。有一个周末因为晚睡我又发脾气了，他什么都没说立马就关灯睡觉了。第二天主日他开口祷告，他说，感谢赞美主，感谢你的爱救了我和我妈妈，没有你的爱我们这个家早完了。主啊，我昨天又犯罪了，我睡晚了，让我妈生气了，这是你不喜悦的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。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在几百个人面前泣不成声地忏悔他的罪，这是神给他的力量和勇气。感谢主，他没有让我和孩子白受那些苦，他让我今天站在这里讲述我们的故事，他让我们把我们的苦难变成一种祝福带给大家。他借着那些苦难让我明白，万事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各位福音朋友，也许你正在经历难处，请你跟我一起转眼仰望神。神真的在，只是我们过多的关注了我们的难处，我们无暇去看住。 此时此刻，请你跟我一起转身仰望主，他会恩待你，他会帮助你。感谢大家。
谢谢彩云姊妹跟我们分享的见证，然后把姊妹的这个见证是和她女儿燕妮就是一起完成的，然后她女儿今天也在我们当中，然后这是也想跟我们说几句好的分享。
大家好，这里是燕妮。非常感谢主的恩典，他拯救了我们家，然后就是有神的生活真的非常美好，感谢大家。
你需要他十字架的救恩，这样的，请你。